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提出团结抗日主张。蒋介石不得不改变姿态，经国共协商，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设政治部，政治部下设三个厅，其中第三厅由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人士组成。为了协助筹组第三厅以及文学艺术界各抗敌协会，杨汉生奉命从上海来到武汉，周恩来要他力争把第三厅建设成为中共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机构，以利于发动领导全面抗战。杨汉生是怎么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的？在来到武汉以前，他是怎样领导左联战斗，竖起左翼文化大旗的？在第三厅，他是如何顶住高压，拒绝加入国民党的？中华剧艺社成立以后，他又是怎样领导剧团排演进步话剧，进行战斗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战斗在国统区的杨汉生上。杨汉生的原名叫欧阳本义，1902年出生在四川省高县的一个丝茶商家庭。1918年，杨汉生走出家门，来到宜宾，后来先后来到成都、北京、上海求学，得到了吴玉章、王佑穆、陈毅等人指导，走上革命道路。1925年，杨汉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教官，参加了南昌起义，并担任师党代表、起义军总政治部秘书。南昌起义失败以后，杨汉生由海陆丰经香港转回上海，与李一芒一起参加创造社，共同编辑《流沙周刊》和《日出巡刊》。1928年3月15号，杨汉生发表了个人的第一篇小说《马林英》，后来相继创作小说《女囚》《暗夜》《血战》《奴隶》《寒梅》等等，在上海的文坛崭露头角。1930年3月，在杨汉生参与谋划组织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了。左联一成立，就建立了党团组织，杨汉生担任左联的党团书记。在成立大会上，鲁迅做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与会的同志们发言以后，杨汉生代表党组织发表了总结性讲话。当时他说，国民党反动派正加紧白色恐怖和反革命围剿，镇压革命力量，我们要加强队伍的团结，文艺工作者深入到工农中去，到劳动人民中去，这也是中央和省委的意图，帮助党在那里做好宣传工作，还要增加对工人的了解。左联的成立标志着党对革命文艺运动已发展到从思想领导到组织领导的崭新阶段，也是新文学运动的深入发展。为了进一步壮大左翼文化队伍，杨汉生跟同仁们一道先后组织了社联、美联、剧联、教联、纪联和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这些团体联合组成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杨汉生担任文总党团书记。文总成立不久，受党团组织委托，杨汉生在上海英租界七浦路积极地开办胡风书局，同时主办公开杂志《北斗》与内部刊物《文学导报》。在反革命文化围剿的艰难岁月里，胡风书局是左联在白色恐怖岁月里唯一的出版机构，出版了左翼作家的很多著作，有力反击了国民党的反动文化围剿，同时也培养了大批青年作家， 他们的作品深受广大读者欢迎。书局由于是左联活动据点，招致国民党反动派和殖民统治者的记恨，所以很快就被英租界和国民党反动派当局强行查封了。1932年，为了反击反革命文化围剿，杨汉生与田汉等文总各团体负责人共同筹划，抽调了金山、赵丹等剧协的成员，还有聂儿、吕季等音乐人，先后转战电影战线。扩大以后的电影战线拍摄进步电影，很快就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重心。在支援电影事业壮大发展过程中，杨汉生通过与艺术家促膝谈心、切磋艺术等，结交了洪深、史东山、蔡楚生等人，成为肝胆相照、终身不渝的挚友。另外，杨汉生还着力培养聂耳、王莹、陈波尔等青年艺术家，这些艺术家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进步电影界的骨干。当时有一些资本家看到了进步电影名利双收，于是纷纷表示愿意投资办厂。文总经过讨论，决定由杨汉生协助田汉建立艺华电影公司。杨汉生为艺华配备了党员和进步的编剧、导演、演员骨干，还亲自参加编剧委员会，使得艺华一开始就遵循了抗日、反帝、反封建的方针，拍摄了一批进步影片。后来，左翼电影战线逐步控制了明星、联华、艺华、电通、天一等电影公司。这些公司在左翼电影战线的影响下开始设置进步影片。在进行大量的思想和组织工作的同时，杨汉生在1933年写就了他的第一个电影剧本《铁板红泪路》。这部影片是中国第一部反映农民武装反抗地主阶级压迫，描绘了农民受地主阶级铁板地租的残酷剥削，明确指出了中国农民武装斗争的出路。影片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但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恼怒和恐惧。接着，杨汉生描写渔霸勾结侵略者压迫渔民，激起渔民反抗的电影剧本《中国海的怒潮》创作完成了。拍摄完成的影片遭到了国民党所谓电影检查会的摧残，被删减得七零八落。不仅如此，1933年底，国民党反动政府以法西斯手段捣毁了艺华公司，对田汉、夏衍、金燕等人威胁恫吓，进而加紧对左翼文艺工作者的人身迫害。杨汉生跟他的战友们虽然被迫公开退出艺华，但是他们继续与公司导演联系，为公司提供剧本支持。1935年3月，杨汉生编剧而没有署名的影片《逃亡》在上海公映，一时间轰动影坛。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左翼文化运动疯狂镇压的1935年，杨汉生领导和团结左翼文化战士们，冒着被捕和杀头的危险，在文艺战线上进行了不屈不挠和机智灵活的斗争，不仅在上海发挥了很大作用，其影响还遍及全国。许多大城市当时纷纷地建立分盟，形成了一支由中共领导的力量雄厚的崭新的文化生力军，有力配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和政治斗争。作为左联文总党团书记的杨汉生，在上海负责左翼文化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时间长达七八年，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尽到了一位共产党人的责任。1935年初，上海党组织遭到破坏，宪兵四处抓捕共产党人。2月19号清晨，杨汉生在南京的家里被国民党抓捕，几天以后跟田汉等人一起被投入南京老虎桥监狱，这一关就是几个月。杨汉生被捕以后，党组织给予关注，在狱中他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国民党只知道他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左翼作家。国民党迫害著名文化人的行为受到社会各界谴责，党组织通过刘亚子、蔡元培等人出面保释杨汉生。 迫于各界压力和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政治形势，国民党当局把杨汉生由囚禁改为软禁。被软禁的杨汉生坚定机智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想方设法与南京中共组织取得联系，用笔跟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战斗。1935年12月1号，杨汉生暗中主编的《新民报》副刊《新源地》创刊了，他用多个笔名在《新源地》发表了《养狗篇》《打狗篇》等40多篇匕首式杂文，矛头直指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汉奸卖国贼和各色的投降主义分子。由此，《新源地》掀起了一场著名的“打狗运动”。1936年初。因为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需要，左联文总后来相继解散。这时具有强烈使命感的杨汉生利用戏剧时代创刊之机，发表了具有指导意义的《1937年中国戏剧运动之展望》一文。同时他创作电影剧本《生死同心》《夜奔》等，呼吁全民抗战，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剧本经过进步影人的拍摄放映，引起了社会好评。1936年9月，杨汉生与田汉等176人联名发表《中国文化界为争取演剧自由宣言》，强烈抗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阻挠压迫左翼话剧团体演出进步戏剧，同时提出中国文化运动在中国领土上演出戏剧有绝对的自由。1937年7月以后，被软禁了2年多的杨汉生终于被南京国民政府当局正式宣布释放。获得自由以后，杨汉生在一个月内完成了历史剧本《李秀成之死》，通过对李秀成和洪秀全的描写，影射了抗战时局中国共两党鲜明对立的政治态度，歌颂了中国共产党受到人民拥戴、坚决抗击日寇的决心，讽刺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堕落和苟且懦弱，激励中国人民坚决抗日锄奸斗志的决心。这出剧在上海演了58场，观众无不同仇敌忾。77事变以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提出团结抗日主张，蒋介石也不得不改变姿态，经国共协商，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设政治部，部长是陈诚，副部长周恩来、黄其祥，蒋介石请郭沫若当第三厅厅长。这时杨汉生奉命从上海来到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代表党组织恢复了杨汉生的中共组织关系，同时交给他筹组文学艺术界各抗敌协会，协助筹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2项任务。周恩来要求杨汉生力争把第三厅建设成为中共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机构，有利于发动领导全面抗战。杨汉生当即表示竭力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按照周恩来指示和部署，杨汉生着手物色第三厅的处长、科长人选，还有人员配置。经过了几十天的拜访联络，第三厅的框架基本上完成了。1938年4月1号，第三厅在武汉正式成立，厅长是郭沫若，副厅长范寿康，杨汉生担任秘书，胡玉芝、田汉、范寿康担任第5、第6、第7处处长。就这样，第三厅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周恩来领导下，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种种限制和迫害，团结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发动组织了具有重大影响的很多活动，形成了坚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第三厅的秘书，杨汉生在周恩来、郭沫若的领导下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为筹组和建设三厅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克服了艰难险阻，把三厅的各项工作扎扎实实地推进。1938年底，第三厅从武汉撤退到重庆，国民党要求三厅人员全部加入国民党， 没想到在分散撤退的途中没人搭理，国民党的谋划没有得以实施。1939年下半年，郭沫若回家乡乐山奔丧，陈诚、贺中涵、张立生商量以后，提出三厅人员全部加入国民党，他们打算趁机把郭沫若挤出第三厅。当时在重庆的杨汉生得到消息以后非常吃惊，赶紧派人前往乐山报告郭沫若，及时地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听了以后气愤不已，对于是否退出政治部的问题，周恩来深思熟虑以后语气坚硬地回答：不退出，虽然要遇到很多麻烦，但是要大家硬着脖子顶着，是革命战士，即使牺牲也要倒在工作岗位上。杨汉生得到批示，态度坚定地说：好，我坚决执行，团结大家顶着。1940年8月，蒋介石亲自下达了手令，凡在军事委员会各单位中的工作人员一律均加入国民党，凡不加入国民党一律退出。不愿意加入国民党的郭沫若被免去了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职务。几天以后，新任厅长何浩若主持召开三厅全体人员大会，每个座位前面摆上了加入国民党的入党申请书。同时何浩若用威胁的口气说：哈，各位，要革命，要抗日，就只有留在第三厅。要留在第三厅，首先要加入国民党。参加会议的杨汉生派人请来郭沫若，健步迈进会场的郭沫若紧握着拳头大声地说：入党不入党，抗日一样抗，在听不在听，革命一样革。郭沫若当场宣布辞去军委会政治部部委员职务，杨汉生跟在场的同志们一致表示：我们辞职。当周恩来知道何浩若强迫三厅人员加入国民党时，非常的气愤，他立刻找到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把三厅的不利局势直言不讳地道出。随即张治中把情况报告了蒋介石。没隔几天，杨汉生、郭沫若、田汉等应约见蒋介石。当时蒋介石对他们说：现在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更需要你们这些有影响的文化人才，所以希望你们同心协力御敌救国，我要求诸位不要离开。当时郭沫若代表大家表态：我们在朝是抗日，在野也是抗日，我们离开政治部也同样抗日。双方交谈以后，蒋介石说：这样吧，另外成立一个部门，第三厅的人全部参加，还是由郭先生来领导大家，具体的我与秘书李维国商定。就这样，1940年的10月1号，国民党以改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而另设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了。郭沫若担任文工委主任，杨汉生担任副主任。文工委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在国共关系处于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策略，同国民党的妥协、分裂、倒退政策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终究没有破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巩固和发展。皖南事变以后，周恩来考虑到在文工会人员的安全，布置了应变措施，凡是暴露过锋芒的同志都暂时的疏散隐蔽，转移撤离。杨汉生也回到家乡探亲隐藏，两个月以后才回到重庆。1941年11月27号，杨汉生以太平天国起义为背景创作的六幕历史剧《天国春秋》在重庆首演，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连连坐满，盛况空前。《天国春秋》反映了1856年太平天国的杨秀清、韦昌辉事件， 揭示农民革命的历史教训。通过历史事件提炼出血的教训，那就是只有维护事业的利益，团结一致，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这部剧首演的时间在皖南事变爆发后不久，有着借古讽今的意思，意在呼吁中国国内各界团结一致抗日，而不可打内战。在此前后，杨汉生在周恩来支持下与郭沫若商定成立了中华剧艺社。杨汉生动员曾经出任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的英云卫担任社长，同时他们把白杨、露西、吴音、谢天、舒秀文、秦怡、陶金、石宇、张瑞芳等30多位编剧、导演、演员和音乐人才都吸引到了中艺社。由英云卫导演的《大地春回》演出成功，把国统区人民抗日救国的热情推向了高潮。那么在中华剧艺社成立后，杨汉生具体是怎样领导剧团排演进步话剧进行战斗的？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战斗在国统区的杨汉生》下。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如果您想收听更多的往期精彩节目，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档案揭秘。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倪良端，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